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G20 峰会大国矛盾汇聚棘手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正同波兰合作处理俄罗斯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G20 峰会汉堡抗议造成几十个人受伤。此外，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刘晓波的近况来看，709大拘捕被关押的300多位维权律师以及人士的身体状况令人相当之担心。她解释说，
那我们看到说中国呢，他自己也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一个新进展。
他说，看到中国自己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新进展，对关押在监狱中的所有受刑人每日都会做体检，发现如果有病的话会马上送医。但是从刘晓波案件就可以知道，一个好好的人被关押然后就癌症末期送出来。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世界二十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家首脑星期五齐聚德国汉堡出席为期两日的会议，在金融市场管理、反恐、气候变化、供应链同流行病等一系列问题上面寻求让步同解决办法。东道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说，他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够在很多问题上面找到妥协和解决的方案，不过在气候变化和贸易问题上面找到共同点的前景并不明朗。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宣布，美国退出旨在压制室温室气体排放的2015巴黎气候协定，和他针对国际贸易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以来，川普一直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存有矛盾。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正是同波兰合作处理俄罗斯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并且首次回应了有关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波兰是川普这次访问欧洲的首站，他同波兰总统到达会晤，并且发表讲话，称赞北约联盟在压制冲突上至关重要。他亦都被要求对美国情报界有关俄罗斯企图干预去年美国选举的报告作出评论。川普说，一开始他听到一共有17个机构，他就说这些太多了，美国有这么多个情报机关吗？大家来到确认一下，然后他很认真地研究了，结果原来是3-4个，不是17个，很多大家的同行因此必须更改报道、道歉或者修正，现时错误已经造成。他同意他认为俄罗斯干预了，但他认为其他人和其他国家亦都可能干预了。川普又说，这个讲法他认为并没错，这件事没有人可以确定。反对资本主义的示威者星期四在汉堡上街游行，抗议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和德国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数以千计的人参加抗议，反对由20个经济体领导人参加的峰会。峰会将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两日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下午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个期间数千人聚集在历史性的汉堡鱼市和警方对峙，有些人丢掷瓶罐，警方以高压水枪、胡椒喷剂和警棍回击。在示威队伍的外围可以看到医护人员救助受伤的抗议者。美国总统川普在波兰警告说，西方的价值观遭受到攻击，并且质疑西方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意愿为保护这些价值观而战斗。川普在上任后第二次访问欧洲期间在波兰发表演讲，讲到俄罗斯的语气强硬，他警告莫斯科必须停止他所谓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破坏稳定的活动。正如事先所承诺的，波兰热烈欢迎了川普。川普星期四在抗击纳粹的华沙起义烈士纪念碑前发表演讲，对东道主大加赞扬。川普说，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While we will always welcome new citizens who share our values and love our people, Our borders will always be closed.
川普話：美國永遠都歡迎分享美國嘅價值觀同愛護美國人民嘅新公民，但係美國嘅邊界對恐怖主義以及任何形式嘅極端主義永遠係關閉嘅。在場嘅數千人呼喊住表示贊同，好多波蘭人支持川普提議禁止接受嚟自穆斯林國家嘅移民，反對迫使波蘭接受穆斯林移民嘅歐洲移民配額。媒體星期四要求國務院就替納森國務卿說美國願意與俄羅斯商討敘利亞禁飛區的言論作出解釋。替納森星期三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美國願意探索與俄羅斯建立共同機制的可能性，以確保局勢穩定，包括設立禁飛區、派遣停火觀察員和協調運送人道救援物資。特立森又說如果兩國能夠合作實現地面局勢的穩定，就可以為敘利亞未來政治和解奠定進步的基礎。星期四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說特立森國務卿的聲明描述了美國目前在敘利亞問題上面與俄羅斯的互動。諾爾特又說美國考慮的選項很多，現時政策並沒有變，有些措辭目前可能變了，但是整體來看，這些只是美國正在考慮的一系列的選項之一。數百名伊斯蘭國武裝人員繼續堅守伊拉克摩蘇爾城裏面一小部分的地區。伊拉克指揮官和聯合國官員星期四說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那個地方，周圍戰火紛飛，他們的處境極其危險。伊斯蘭國激進分子脅迫他們的家人加入到已經接近尾聲的摩蘇爾戰鬥當中。伊拉克指揮官說這些極端分子威脅說要炸死那些膽敢逃生的平民。伊拉克反恐精英部隊指揮官阿里德中將說婦女和他們的子女一起參加戰鬥，他又補充說他們因此在打擊殘餘伊斯蘭武裝分子的時候不是多願意依靠空襲，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幾個小時就結束戰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的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在709大拘捕两周年的前夕，台湾立委及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以及刘晓波和李明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刘晓波的近况来看，709大拘捕被关押的300多位维权律师以及人士的身体状况亦相当令人担心。她说，
那我们看到说中国呢他自己也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
尤美女说他们看到中国自己也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新进展，对关押在监狱中的所有受刑人每日做医疗的巡回，发现如果有病的话会马上送医，但是他们从刘晓波的案件就可以知道一个好好的人被关押然后癌症末期送出来。尤美女仲话，李明哲被捕至今，家人仍然无法探视。中国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但系又唔遵守文明国家应有嘅司法程序，令人不齿。709大拘捕即将届满两周年嘅前夕，台湾立法委员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嘅维权律师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同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欧洲议会日前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俾刘晓波出国就医，尽快释放李明哲，并且俾李明哲同家属取得联系，依个人意愿聘请律师。此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机制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已经正式受理李明哲案，并邀请家属出席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为李明哲案奔走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王宜碧表示，他们别无选择，亦不能够放弃，只能向国际社会提出诉求，无论中国政府是否会有所回应。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即使欧盟同中国有相当多的经贸往来，仲是表达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的关注，台湾政府则相对太过低调。他说，
我们在这边也必须要去呼吁我们台湾的政府。
邱依玲话：佢哋喺呢边要呼吁台湾政府、立法院以及公民社会，其实应该更勇敢、更积极嘅企出嚟。喺呢个事情上，佢哋并冇错，李明哲并冇错，709所有被逮捕嘅维权律师以及异议人士并冇错，错嘅系中国。邱依玲仲指出，呢啲维权律师以及人权活动人士仲未有被释放，大家唔能够忘记佢哋，否则佢哋嘅努力同付出就白白浪费。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魏千峰律师指出，刘晓波发表嘅08宪章，好多台湾人都进行联署，咁样一个和平改革嘅人被逮捕入狱，如此之久。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子斌表示，赞同滕彪律师有关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倡议，因为任何一个律师以及公民都不应该为了维护人权而遭受苛责或者是不利对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学明表示，国际社会对于李明哲案的协助，台湾都非常感谢。他还说，李明哲事件对中国来讲是小事，对国际社会来讲，这是有关人权的大事。台湾人权团体仲将于7月9日当日举办活动，包括放映《退无可退》以及《709人们》两部纪录片，并且欢迎民众联署支持中国人权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外交部密切注意的最新案例就是中国国营传媒中央电视台试图取代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在国际组织的会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表示，事件经由央广副总台长孙文辉处理之后，目前情况已经平息。台湾央广面书粉丝团星期四的一篇贴文说，中国中央电视台试图加入并取代央广在国际广播协会的会籍，不过央广挺住中国突袭，暂时解除危机。台湾新新闻杂志报道，总部在伦敦的国际广播协会 AIB 6月20号晚间举行今年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中国官方的央视在会以突袭方式透过该协会秘书处提出临时提案，并以 AIB 如何增加会员数量进而强化全球影响力为题，提及中国央视不加入 AIB 是因台湾央广是会员，因此要求执委会讨论央广退出该协会换取央视加入的提案。报道说，台湾央广高层经过紧急会议后，决定以媒体自由和平等、真理追求等理由，由身为7名执行委员之一的央广副总台长孙文辉在会中发表声明，指出 AIB 不该为新会员的加入而侵害或者剥夺了原有会员的基本权益，甚至是会籍。他的声明得到其他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等执行委员支持，最后得以保住会籍。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央广自1999年加入 AIB 成为会员，去年1月央广副总台长孙文辉高票当选 AIB 执行委员。每年 AIB 在伦敦召开的年会，台湾驻英代表处都会就近参加。中央社报道，央广副总台长李从志星期四受访时讲明当日的经过，表示 AIB 执委会上有一名执委表示，中国如果要加入必须按照一般程序申请。央广有多项得奖纪录，亦曾多次协助布基纳法索等国家兴建电台，技术转移及修复设备做出贡献，因此会中得到其他委员发声支持，协助央广保住会籍。李从志并说， AIB 的目标是协助国家发展媒体，央广有其历史及地位，自1999年起即是 AIB 会员，在 AIB 有一定的影响力。央广原来是台湾政府设立的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对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进行宣传，现在改为由文化部主管，政府资助的财团法人，每日以13种语言对全球广播。其网站说，央广是台湾的国家广播电台，目前以台湾之音作为台呼。报道台湾的民主历程，艺术认为社会风貌、文化风俗以及各项建设。根据国际广播协会 AIB 网站，这个1993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会员除了台湾央广外，还有英国国家广播电台 BBC、法广 RFI、德国之声 DW、 NHK 日本放送协会、法新社、新西兰国际广播电台等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扩大打击非法移民，将开始逮捕聘请蛇头将细路仔偷运到去美国的那些在美国的亲属。据报道，这些新措施为一些移民社区带来新的震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川普政府推出号称为浪潮行动的目的，在于查明并逮捕雇佣走私蛇头将无人护送的未成年人偷渡进入美国的出资人。联邦政府认为这样做可以斩断人口走私的链结。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联邦政府最新一波从严处理移民问题的举措。这个行动和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背道而驰。当时数以万计的孩童为了逃避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帮派和毒品暴力偷渡进入美国，被安置在全国各地的所谓赞助家庭，通常是他们在美国的父母和近亲。他们照顾这些孩童，并帮助他们在移民法庭争取合法身份。川普政府的新政策是要逮捕为偷渡出资的亲属。移民执法局发言人莎拉·罗德里格斯表示，移民局的目标就是打断并且粉碎跨国犯罪组织和偷渡人口贩子使用的非法途径，将孩童交给暴力犯罪组织，使他们身受其害的赞助人将要担负责任。执行移民法是川普竞选总统的核心政策，他当选以后一直试图落实竞选诺言，打击美国的非法移民。他誓言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筑墙，对制定宽待移民政策的所谓庇护城市加以制裁，促使移民执法局拘捕更多的非法移民。罗德里格斯表示，其赞助人被逮捕的未成年人将被安置在其他亲戚或者是监护人的屋企，或者接受联邦政府的难民安置办公室的照顾。这个办公室接受无人伴随的未成年人。美国各地的难民和移民权益团体反驳联邦官员为维护孩童利益而执法的讲法。他们认为政府在操纵逃离迫害和暴力的中美洲孩童，目的是对付他们的亲人，并且在移民社区播下恐惧的种子。妇女难民委员会的米歇尔·布兰表示，不要被保护儿童免受蛇头伤害的讲法搞糊涂。他认为美国政府在这里利用孩童作为有利，摆明了要惩罚父母，阻拦他们保护自己的子女。另一个支持移民的活动人士菲利普·沃尔金表示，如果本来要担任未成年人赞助者的亲人被拘留或者驱逐出境，将会为这些孩童找到赞助者增加难度。他们可能会留在昂贵的政府照顾机构里面更久，将来愿意担任赞助者的人就会裹足不前，孩童可能会躲藏起来，使他们容易受到坏人和蛇头的侵害。从2013年10月以来，将近17万无人伴随偷渡来美的未成年人已经被安置在全美国50个州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赞助者家庭里面，其中加州超过22,000人，德州接近22,000人，纽约和佛罗里达州有大约17,000人。根据联邦资料，很多人还在等待出庭。移民执法局官员表示，近几年德克萨斯州曾经发生无人伴护的未成年人受伤、遭到性攻击和被锁在拖车上的三件事件，该局曾经进行干预。奥巴马时代的前司法部官员莱昂·弗雷斯科表示，基于孩童被拘留的时间有限制，川普的最新政策可能会在法庭受到挑战。弗雷斯科还表示，使原本要越过边界的年轻人打退堂鼓，因为他们的亲戚可能会因此遭到递界出境。他认为政策的改变意味着未成年人不再值得公众的同情，只是被视为另外一个非法入境者，必须不惜代价地将他们挡在门外。在川普政府公布要惩罚雇佣蛇头的亲人的政策的前一日，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成员通过两个严峻的移民法案，一个是要加重一再非法入境者的刑期，另一个是要对所谓的庇护城市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和联邦移民官员合作。 上个星期四，几个立场保守的州组成联盟，向奥巴马执政时期的暂缓遣返儿时来美孩童的项目提出挑战。德州和其他九个共和党执政的州检察长在提交给司法部长蔡新斯的信函中说，要求川普政府取消每两年更新一次的梦想者法案。该法案允许成千上万的非法入境的未成年移民免于被驱逐出境，并且可取得工作许可。这些检察长扬言，如果不取消，要控告川普政府。全美国最大的以青年为首的移民团体团结为梦想的主席格雷莎·马丁内斯亦都是暂缓遣返政策的受益者。他表示，这些作为使人对美国政府的策略产生疑问，他们一直在说打击的是罪犯而不是人民，但似乎是在扩大针对无证移民的打击。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香港海关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公布7月初检获一批重7200公斤的象牙，估计市值超过925万美元，是近30年来检获最大批的走私象牙。拘捕涉案的一家贸易公司共有3个人。香港海关表示，这次是首次发现以冬季走私象牙，相信这批象牙是以香港为中转站，再贩运到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等地区，估计背后涉及庞大的走私集团，案件仍在调查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海关港口及海域科总监陈宏雄在记者会上表示，海关星期二7月4日破获一宗非常庞大的走私案件，检获一批重超过7200公斤的象牙，是自从1989年国际象牙贸易禁运实施以来，香港海关破获最大宗的象牙走私案件。陈宏雄并表示，海关首次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运输冻肉的货柜走私象牙，这一批象牙是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一个由马来西亚抵达香港的货柜里面检获，估计市值超过925万美元。
为什么海关会选这批货呢？这批货其实它是报称运有1000公斤的冻鱼，共重呢1000箱的冻鱼共重是7000公斤。海关人员在经过风险评估分析，就发觉这些是这样的重量和这样的容量只是占用了货柜的一半空间，而这些冻柜是比一般的货柜它的运费是比较贵的2至3成。所以呢，我们从成本效益去到评估呢，认为呢这只货柜是非常可以的，所以拣选了。
陈宏雄回应记者提问表示，香港不是国际野生动植物走私活动的终点站，香港之所以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因为香港是自由港，在国际货柜运输量排名第5，每日进出口的货物非常之多，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作为走私活动。陈宏雄表示，香港政府有一个名为野生动植物罪行专责小组的跨部门组织，由渔农自然护理署、海关和警务署组成，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国际公约。
我们是不时亦都会向国际社会汇报检获所得的重大批次的野生动植物走私个案，我们是主动去到报告的。事实上这件事亦都反映到我们香港政府的执法工作的成效。
香港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总监温庆全表示，经深入调查之后，海关人员拘捕屯门一间贸易公司的男店东和两名女职员，年龄介乎42至57岁。温庆全表示，由于这一批走私象牙的数量和价值都非常之庞大， 估計背後涉及有組織和龐大的走私集團，相信今次的被捕人士可能是骨幹成員，而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温慶全表示，今次走私象牙貨櫃的終點站在香港，但是估計這一批象牙是以香港為中轉站，再返運到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等地區。至於今次為何有這麼龐大的走私象牙活動，温慶全對美國之音表示，反映背後的走私集團財力龐大，而香港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2013年成立以來，會調查涉及走私集團的洗黑錢等活動，以凍結他們的資產。
你想想，如果他小，他就賺少一點，他財力大，他又想一次過，即是他想賺錢，他就賺大一點，真的很難抵他。所以我們只要打擊，所以如果你問我再說多一點，在我們有組織罪案調查科，我們除了拉那些涉案人士，如果我們看到牽涉到一些洗黑錢、或者那些這一類的活動，因為我們的組別 是有一個 工作是要 financial investigation， 即是專責打錢的，即是洗黑錢，我們會作出打擊。
温慶全並表示，估計今次是個別案件，因為由2014年起只是發現有零星的海路走私象牙案件，數量不算龐大，估計今次走私集團只是利用香港便利的物流網絡，經香港將這些象牙運到其他地區。他不認為象牙走私活動在香港有上升趨勢。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瀕危物種保護主任林峰毅表示，香港市場小，而象牙的存量高達77公噸，需求不大，他不認為香港是國際象牙走私活動的中轉站。至於會不會有走私集團利用香港作為中轉站，走私象牙到中國市場，林峰毅表示對中國的象牙市場沒有掌握。
就即係本地嘅市場，就其實因為我哋都仲有相當嘅存貨喺度，咁過往幾年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嘅消耗都唔係太多，所以我哋見到即係本地嗰個嘅市場就唔係有好活躍嘅情況咯。咁內地我哋就唔好太大，即係唔係好 confident 掌握到資料。
由於取得象牙要殘忍咁樣切開大象嘅面部，鋸走整條象牙，令到大象死無全屍。香港環境局2016年12月宣布淘汰本地象牙貿易，預計2021年底全面禁止買賣。不過有香港象牙商表示，本地市場的象牙存貨量高達77公噸，估值數以億計美元，他們批評香港政府禁售，但是不作出賠償，不排除提出司法覆核。根據香港保護瀕危動植物種條例，任何人非法進出口瀕危物種，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接近65萬美元和監禁2年。有關當局已經提出修訂條例，香港立法會星期五召開首次委員會會議，漁護署希望可以加強阻嚇力。漁護署並表示，這一批象牙部分會送給學校或者是海外機構作教學和科學用途。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川普指北韩嘅恶行将会面临后果。美中两国将会7月19号举行全面经济对话。埃及自杀炸弹爆炸，有10名军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北韩的行为构成了威胁，他保证说美国要坚定对抗。北韩星期二首次施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比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美国军方官员估计这次施射的导弹射程达到5500公里，有可能将美国西北部分地区纳入平壤的射程范围。川普星期四在华沙和波兰总统杜达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警告北韩，说他正是考虑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川普说北韩的行为非常非常危险，必须对此采取行动，他们的恶劣行为会带来后果。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他考虑采取什么的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晚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虽然北韩继续挑衅，但还是有时间寻找外交解决方案。马蒂斯说他认为导弹射程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们离战争更近了一步，因为总统的意思一直很明确，国务卿亦都一直明确表示美国首先要依靠外交和经济的手段。路透社星期四援引一位美国知情官员的话说，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7月1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4月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决定以新的形式讨论经贸的问题，这次将会是第一届这种形式的对话。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誓言在贸易问题上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不过川普上任之后软化了语调，以争取中国帮助压制北韩的核野心。但是最近几日以来，川普似乎对中国越来越失去耐心。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在德国汉堡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埃及官员说一名自杀式汽车炸弹杀手袭击西奈北部一处军方的哨站，造成有10名军人丧生。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星期五发生在拉法镇附近的爆炸负责。埃及在2013年以来一直在度打击伊斯兰国叛乱分子，当时埃及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军方推翻了信奉伊斯兰主义的总统穆尔西。联合国为结束塞浦路斯40多年分裂状态在瑞士举行的会谈破裂，最终无法达成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五说，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办法达成协议，未能够为这个拖延已久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参加这次会谈的包括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塞浦路斯领导人，以及希腊、土耳其以及前殖民统治者英国这三个担保方的代表。欧盟高级官员亦都出席了会谈。1974年塞浦路斯的希腊裔武装为了加入希腊发动起义，土耳其为此出兵入侵塞浦路斯，随后占领了塞浦路斯北方三分之一的土地。土耳其在北塞浦路斯驻扎着35000人的部队，希腊裔社区认为他们是威胁，希望驻军撤走。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就将驻军看作是对自己安全的保障。土耳其外交部长克姆什奥卢说，瑞士会谈的主要障碍是希腊和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坚持要求土耳其将驻军全部撤走，并且废除军事干预的权利。红十字会表示，星期五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洛纳举行的奔牛节开始的时候，有三名男子被公牛顶撞受伤，其中两个人是美国人，一个是西班牙人。红十字会说那个46岁的西班牙男子伤势严重，头部和腿部已经做了手术。 医院官员说那两个美国人的伤情并不是那么严重，其中一人小腹被牛角顶撞，另外一人下体被顶撞。星期五的奔牛节是从塞瓦达加哥牧场开始的，那个牧场以出产凶猛的公牛而著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北市长访问上海期间，引发了中国不要为城市交流设下前提条件的争议。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上海期间，发表两岸一家亲、建立命运共同体等言论，在台湾引发关注。执政党立委认为相关的言论不是太过适当，在野党立委认为这个只是选举语言。学者建议中国不要为城市交流设下前提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在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致辞时表示，如果大家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加强交流合作，建构命运共同体，这样现在面临的僵局将可以解决。上海市长应勇在致辞时亦巧合地指出，今年是两岸同胞打破隔绝状态30周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官方交流中断，北京政府亦在国际上加大打压力度，不单止阻止台湾代表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活动，更与台湾的两个邦交国圣多美普利西亚以及巴拿马建立外交关系。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两岸目前这样的气氛之下，柯文哲市长的相关谈话并不适当，亦将引发质疑。他说，
尤其现在的氛围，要记住现在的氛围，中国打压台湾的一个手段基本上从
陈廷飞说，尤其现在的气氛，要记住现在的气氛，中国打压台湾的手段基本上从过去到现在，请问马英九有没有放出很多的利多，台湾有没有被比较平等的对待，是没有的。陈廷飞还说，两岸目前在经贸上的合作已经密不可分，民进党从来不反对两岸交流，但是不能够以牺牲主权作为代价。台湾总统府表示，在台湾面对外交困境的时刻，类似的交流活动应该适切表达台湾的民意，这个对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才有助益。而同时，两岸交流不应该预设政治前提以及不当的政治干扰。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乐见两岸交流，不过柯文哲的相关谈话基本上是选举语言。他说，
他知道台北市啊是蓝带绿，所以他现在言论啊就通通的往中间，甚至
赖士葆说，他知道台北市是蓝大于绿，所以现在言论通通往中间，甚至偏向蓝军发言，听下就好，这个是一个政治语言。不要忘记他以前讲过，他是墨绿，他骨子里面是墨绿，他是死硬派台独，这个是骗不到人的。赖士葆还指出，中国大陆高规格接待柯文哲，主要是希望拉柯文哲打蔡英文，这个亦将影响国民党未来的选情。曾经是著名外科医生的柯文哲，2014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当选台北市长。他曾经质疑何谓九二共识，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说应该秉持四个互相，亦就是互相认识、了解、尊重、合作，体谅对方社会的现况以及历史情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于星期一下午同柯文哲进行会面，根据转述，张志军强调仲是要在九二共识下进行城市交流，柯文哲则回应要体谅台湾的历史因素，并尊重台湾不同的声音。台湾世代智库董事王志成表示，张志军设下九二共识的前提条件将局限双方未来的城市交流。他说，
两岸之间是很敏感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能就会让台湾未来其他城市县市要和大陆。
王志成说，两岸之间是很敏感，这样的状况就可能使台湾未来其他城市县市和大陆交流之间陷入被动，形成一个按照大陆的讲法被选择的示范效应，你要模仿或者是参照柯文哲的模式。 汪志盛仲认为，无论两岸的政治僵局有几咁严重，双方仲是应该积极推动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各项的民间交流，以增进彼此的互相了解。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轮流举办，至今已经签署30项交流合作备忘录。外界一度质疑这项论坛今年可能停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因为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区东部修建公路，而在印度和中国引发的紧张对峙，使到这两个亚洲巨轮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分析人士描述说，这个是两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对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哈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印度和中国双方都呼吁对方后退，中国希望印度从目前为纠纷核心的高原地带撤军，而印度就对中国的筑路工程深表关注。新德里认为，这些将会严重改变现状，对印度的安全造成深远影响。纠纷爆发地点是都克兰高原，中国称为洞朗地区，那里是印度东北部的石金邦、不丹和中国的汇集处。北京和印度的密切盟友不丹都声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这处高原虽然并不属于印度，但是对新德里来说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如果控制了这处地区，就很容易派兵进入印度的一段狭窄领土。该道走廊有鸡脖子之称，是印度东北边远地区通往该国其他地区的咽喉。在这处边远的喜马拉雅山高原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各方报道不一，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阻碍中方在当地修筑公路。印度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印方人员走近中方建筑人员，敦促他们不要改变现状。不丹亦都要求中国停止筑路工程。不丹说这些违反了双方的协议。不丹历来与新德里保持亲密的关系，与北京就没有外交的关系。对峙并没有减缓的迹象，印度和中国都已经向当地增兵。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兆辉警告说，中国在主权问题上面并没有妥协的余地，他将化解局势的负担交给了印度方面。罗兆辉星期二对印度托报说，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他又说目前形势严峻，他深感担忧。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前中国事务专家贾亚德亚拉纳德说，双方都强化了自己的立场。拉纳德说，就中国来说，他们实际上是放话这样表示，中国坚决不会走，而印度亦都不会撤回对不丹的支持。最近几日以来，有关这场纠纷的延迟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外交部说，修筑公路是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的主权行为，中印在这个地段并没有主权的要求，印度方面的干预毫无道理。印度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中国修筑公路的行为违反了2012年的一项协议。印度和中国在有争议的边界发生摩擦并非罕见，但是过去一直都是得到了外交的解决。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士说，大众看不出有明显的缓和局势的努力，双方的延迟都变得越来越激烈。上个星期，中国军方发言人提醒印度不要忘记在1962年的短暂战争之中败了给中国。随后印度国防部长阿伦·贾伊特利说，2017年的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新德里尼克鲁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艾雷加说，口水战并没有停下来，它自成势头不断加剧，一种对骂有一种内在的升级的可能。这次纠纷发生在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今年稍早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了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克尔邦，遭到中国强烈的反对，印度拒绝加入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的计划，这些亦都引起中国不快。印度说，一带一路忽视了印方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面的核心关注。在这个星期较后时，世界主要领导人将会聚首在德国参加 G20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将会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帕斯里克新德里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汉堡参加今日星期五7月7号举行的 G20 峰会。习近平在德国访问期间可能会遭遇尴尬的境况。德国魏玛市议会日前将2017魏玛人权奖颁发给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维吾尔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哈提。 另外，多个海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嘅团体同埋个人准备一齐去抗议习近平嘅到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魏玛市政府6月30日宣布，魏玛市议会听从人权奖评奖委员会建议，决定将今年嘅魏玛人权奖颁发俾伊力哈木，以表彰佢为维护维吾尔人权益、促进维汉民族互相理解所付出嘅努力。魏玛人权奖奖金系5000欧元，按照传统每年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颁奖。魏玛市议会喺颁奖理由之中话，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及社会学教授，数十年来伊力哈木一直不遗余力向公众社会介绍新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困境，而同时伊力哈木一直主张维汉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应当和平共处，他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2014年9月，主张新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在不同民族间搭建桥梁，直言时弊的伊力哈木因分裂活动被判处终身监禁。魏玛市议会希望通过将人权奖授予伊力哈木，能够使伊力哈木有关和平与对话的主张不被淡忘，并使敦促他获释的努力得到加强。而同时多个海外民运组织表示，将前往德国在 G20 峰会期间组织抗议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并为中国人权发声。参加抗议活动的海外民运组织包括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论坛、独立中文笔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旅美著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已经抵达德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南部省份近日连降暴雨，洪灾不断，官方统计目前已经有70多人失踪死亡，民间数字则更高。政府救灾不力，官方传媒亦都闭口不谈，受灾地区的民众深感失望。美国之音记者萧宇采访了湖南的一位洪灾亲历者，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7月1日早上，中国湖南省宁乡市33岁居民郭先生起床之后，看到外面持续了2-3日的暴雨，仲是持续当中。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人说，该晚8点水会涨到1米5到2米。郭先生出门看一下，他家企门口的水坝全部都淹没了，马路亦都淹没了，但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郭先生照例去到自己经营的汽车维修店去到工作，下午2点左右雨停了，他想应该没事了。走出店门，远处白马大道上面的景象就令到他心里边一惊。
我看着这个下没下雨的，这个街道上面怎么涨水，那我就第一反应我就赶快走。
郭先生说他看一下没落雨，街道的水怎么还在涨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大问题，赶快走。他带了他的兄弟跳上了自己的交通工具返家。听他的母亲说，带着他7岁的女儿和5岁的仔已经出门去到看水浸了。街上人来人往，郭先生心急如焚，在离家没几远的水坝上面，他终于看到了他的母亲和一双儿女。
我妈妈都被我骂了一顿嘛，我说你怎么这么的要涨水了，你的还带他们的还在这里看热闹，等一下你自己怎么死的，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妈妈被他骂了一餐，他说水浸了，你还带着这些小孩在这里看热闹呢？到时候你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刚刚走出10分钟，水就再涨了起来，从来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水，看来那些水是一路向上涨的。在大约半个钟头里面，水浅的地方都涨到了1-2米。这位郭先生回忆说，
7月2日上午，凌乡市里面的洪水基本退了。郭先生听说他的一个朋友触电死了，他开着部车在街上面转了半日，看到洪水过了之后，大众的目光都有点呆滞。白马大道、沙河市场、汽车老站、东站那边还有步行街全部都没了，很多人基本上都倾家荡产。沙河市场损失少的就几十万，多的就千百万都有可能，什么都抢救不到出来，水淹了车，淹了几万步都可能有的，拖了3日3夜还未拖完。当记者问看到这个情景，他自己是当时有什么心情呢？
心凉嘛，凉，但是也没办法，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非是天灾，主要是人祸。
郭先生说心都凉晒，这些不是天灾，主要是人祸。郭先生又说，流经凌乡的魏江上游旺财水库开始泄洪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通知，大家毫无预警，很多人还在看热闹的时候就被洪水卷走了。凌乡市不少居民亦都持同样的看法，星期一就是7月3日，在拥有1000多间店铺的沙河市场门口，几百名抗议者举着红色的横幅围堵住角道，横幅上面写着这些是一次可以预防的灾难，为何持续暴雨不能够早些分期泄洪，又说不是天灾是人为，政府领导不作为。当局的第一反应是切断了那一片的手机信号，不过后来抗议视频还是被上传到推特上面。郭先生当时也在现场，他并没有参与示威，但他很理解这些示威者，这些都是一世辛辛苦苦的人。很快维稳人员就赶到了，当场捉了几个人。郭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那个特警来得特别快，他说抗洪抢险不见你们的身影，镇压你们就这么快来。郭先生对记者说，一些受灾最重的农田乡村至今并未恢复手机的信号，全城失联，还不知道里面是怎样。洪水过后，他的微信朋友圈资讯不断，大家在这里分享自己拍摄的照片视频，不过当局是有一条删一条，他会说你是谣言者不准发，很多公众号都被屏蔽了，现在是消息封锁。官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7月2日报道说，湖南凌乡一网民编造虚假洪水信息被行政拘留，报道又说32岁女网民张某发布涨水的视频，提醒大众赶快转移的消息是未经核实的虚假消息。张某因为散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5日。但是不是所有的网民都买账呢？有些人留言就说，算了，公安机关只会掩盖事实，他就是凌乡人，受灾有多严重呢，只有他们知道，大家没办法体会如果有家人被困在洪水里面，他们在外面等一晚的那种的煎熬。最令到网民难以接受的就是凌乡县的文平副县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所庆幸的就是城区遭受前所未有的百年难遇的洪灾，并没有死伤人员，这是他们最大的胜利。有人在这段视频旁边贴出了几具漂浮在洪水和泥浆之中的尸体。电视新闻之中几乎并没有关于这次洪灾的报道，只有回南都市频道的一则报道例外。报道之中一名男记者展示身后几名撑着冲锋舟的抢险救援人员，不过很快有在场的网民指出，这些是电视台自导自演的一场假新闻，他们是自己将自己的人推到水里面然后再拉起来。网民用手机拍摄的这段视频的画外音话，视频是显示洪水的水位还去不到那位男记者的小腿上面。中国民政部星期二就是7月4日发布消息说，6月29日以来强降雨已经导致中国南方11个省份56人死亡，22人失踪，110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是250多亿元。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预报说，中国南方这个星期还会出现更多的降雨。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应对北三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治理问题，美国与墨西哥六月中旬联合主办了一个高级别中美洲繁荣与安全会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政府对西半球有关安全问题的首要当务之急是压了跨国犯罪组织通过毒品交易和随之而来的暴力伤害美国社区。他说，在中美洲促进繁荣是这一项努力的关键部分，因为他们的繁荣和安全利益与思想、人员以及货物的流通密切相连。位于北三角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所发生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美国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一个更繁荣、更安全的中美洲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制止非法和危险的迁徙，挫败跨国犯罪集团和帮派，终结这些经济体的腐败问题。蒂勒森说，为了增进经济繁荣，他们势必通力合作，强化正式的经济行为，消灭导致非法迁徙和其他不法行为的经济动力。为此，美国保证支持这个地区的政府进行打击组织犯罪，加强公民的安全，改善货物和人员的安全流通，增加透明度，推动区域安全合作。美国还将继续支持繁荣联盟计划及其工作，来应对该地区在经济、安全和治理方面的挑战。近三年前展开繁荣联盟计划以来，美国已经为中美洲拨款13亿美元。美国切实致力于持续改善为这个地区送交美国的对外援助。蒂勒森国务卿说，一个安全繁荣的中美洲可以为更安全、更繁荣的美国和西半球做出贡献。美国认识到这个地区是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重要部分，他们欢迎有机会能够携手合作，共创他们都想要的繁荣，并且开始解决问题、铲除障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赫，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